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一谈到城市的基础建设，咱就不得不佩服中国的高瞻远瞩。别人的城市呢，河道是河道，街道是街道，专项专用。但是中国不一样，你平时看上去是街道，但是一到危机的时刻就变成了河道。好家伙，那叫一个奔腾不息啊，都赶上长江黄河了。这不吗？北京这两天下暴雨，在媒体嘴里又成了万中无一、千年难见的那种。说4天下了1年的降雨量，潜台词是什么？不就是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有压力，那是正常的。要怪就怪你副热带高压带来暖湿气流，叠加了台风啊、竹节草和罗莎。要是觉得抽象，你就骂龙王爷，反正这事儿归他管，他也不能咬你，不是吗？只见暴雨导致河北多地以及北京密云、平谷等多个地区出现了山洪、泥石流，浩浩荡荡的车在水里游走，车顶上的老翁如在画中。老百姓眼见着水推开围墙涨过来，别说保卫家园了，能蹿上楼护住自己都算手脚快的。整个密云、平谷地区有山，所以沟沟壑壑一冲刷就显得水势逶迤。有正好在那儿旅游的朋友，看着滚滚黄沙奔涌，站在被冲毁的路边，轻轻挥着扇子，叹了一句：“啊，这破天儿下这么大雨，怎么还不凉快呢？”眼看着平谷、密云那边的老百姓家园尽毁。要不是几个村里的大哥张罗着开拖拉机和渔船去救人，村里老少爷们儿80几条命就引入尘埃了。政府这时候是一点用都没有，无法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地形也不熟悉，等水快退了、雨不下了，他们才来。好家伙，上来就是央媒的一通拍摄，大标题写得特别好，军民鱼水情，还情呢，那鱼都冲走了。整场山洪导致8万多人转移，而伤亡也达到了37人，不是没有更多，而是不让报了。老习罕见露面，对防汛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，说现在呢是7上8下的关键期。咱也不明白这7上8下指的是什么，是老百姓的小心脏吗？按理来说，密云的地势并不低，就算下雨也不至于形成内涝和洪水。但是坏就坏在这地儿有水库，下游又是北京城。本身密云水库是为了解决北京的饮用水修的，而按照规定，在汛期的时候，各地储水是有安全线的。密云水库本身呢，质量就修得堪忧，天气预报又说了有大雨在后头，为了保证不出乱子，只好提前泄洪，这才导致了水势如此的湍急和迅猛。北京因为下雨导致洪水，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不说别的，23年也是7月份，门头沟地区就迎来了洪水泥石流，那也是死伤无数。要不说还得是党中央会丧事喜办的，不仅没把这当困难，反而推出了10000亿的特别国债，用于所谓的灾后治理和防洪建设，实际上也就是分给各地，然后拿去给村民们放家园重建的贷款。然后呢，这笔10000亿的支出呢，就纳入了2023年的 GDP。你看看，一石二鸟了。而这回中央也是打算用同样的套路，先少批了一笔，随后等着大众捐款。你还别说，首都有事儿，这帮企业家名人是真表现呀，都想让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。捐几百万都是少的，还有物资、帐篷、食物的，呵，别说做好事不留名了。都恨不得用大喇叭满世界歌颂自己去，但是说实话，这钱到底去哪儿了，他们也不在意，反正中央看见自己捐了就行。而北京更逗，这边山洪没解决，那边公布了暴雨红色预警，要求老百姓能不出门的都别出门，主旨就是把自己的责任摘清，反正先把锅推到龙王爷头上，下了是他的错，没下政府也不损失。很多人分析，这是最近天灾人祸多，可能是因为龙王爷觉得气氛烘托到位了，不下也不合适，会显得自己不灵。你说这一天天的，就不能盼点好吗？ 当然了，中央可能也没想到这两天北京会淹，本来把创造生产总值的希望寄托在建水电站上了，这不前两天就宣布要在雅鲁藏布江上搞一个水电站，花费1.2万亿，你看看跟前面北京救灾那10000亿一关联，这数听上去熟不熟？而要说雅鲁藏布江选择修建的地儿呢，它根本就不适合搞水电站，不仅是强震易发区，容易没建完就被破坏了，而且这地儿是高原呀，运输成本、地势破坏的代价都极高。而且呢，西藏地区用电量其实不高，没必要搞这么大工程，而西电东输和外送你就铺线去吧，一干一个不吱声。哎，对了，要的就是有难度，要的就是完不成，不然怎么能搞基建强国？靠什么把经济指数再往上冲一冲？就跟雄安新区似的，人家决定要建，那就是奔着烂尾去的。而且比起建水电站，中国更拿手的是扩展道路和翻新基建。甭管这路会不会被降雨弄垮，就算通了之后只跑一辆车，不也是共产主义前进道路上的又一个伟大试探吗？中国是试探了，可给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急坏。毕竟河流就跟血管似的，都是通的，你凿山建水电站，利用落差水力发电，听上去是挺好，但势必会改变下游河道的流量和走势，加剧水资源紧张就不说了，你就放眼看去吧，但凡中国建过水电站的地儿，不管是什么种类，就没有不淹不涝的，对动植物和生态的破坏就更别提了。不过中国向来不在乎这个，大坝照建，人照营，这玩意儿到底能提供多少电呢？得看究竟会不会烂尾，现在讨论不了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一部分年轻人的就业肯定是给解决了。但是高原条件苦，政府又不给开高工资，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搞上山下乡这一套，把大学生忽悠去。毕竟价码上一期咱也说了，最多不就100万吗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真是恶意满满，10年苦读过独木桥，好不容易上了大学，告诉人家学历不值钱了，毕了业进不了社会，就指责人家啃老，说人家是孔乙己不肯脱掉长衫，就算想不开，打算在34层的天台一跃而下，被辅警给救了还得被指责。这两天日人民报就大标题批评顶楼轻生男子是巨婴，这种行为不仅不负责，而且容易让他人赔上性命。你说日人民报作为一个报纸也是绝了，关注着各行各业的一切，对于老百姓的所有合理诉求展开激烈的批评。对于一个绝望的人，他不关心人家发生了什么，是否遭受到了不公，反而站在道德制高点来了句轻飘飘的指责。歌颂英雄无可厚非，但是污名化想要轻生的群众，把人家的无可奈何当作个人无能的表现，是不是也太缺乏社会责任感？更别提良知了。啊，对，提到群众这词，就让人不得不说两句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。今天佛教协会发出了公告，说释永信大师因为涉嫌乱搞男女关系，并且有大量的私生子，非法侵吞寺院财产，严重违反佛教戒律等等吧，一系列能说的不能说的原因，损害了出家人的形象，被注销了戒牒，以后呢就不再是出家人的身份，算是还了俗。哎，你们看这说辞，跟某某党员没有把握住底线，严重侵害了党员形象，被开除党籍，这种语调像不像？你们说这帮人啊，凭什么犯了错就剥离身份变成群众？这不是污染群众这个群体吗？毕竟广大老百姓都很纯洁，从来不干这些违法乱纪、脱鸡摸狗的勾当，凭什么就被划分在一起了？而且你说2015年的时候啊，释永信让人实名举报，当时政府可是白纸黑字的保他，说私生子是他四弟的，释永信本人没有生育能力，人家好歹也是少林武僧，你这不是把鲁智深不当人吗？早啊就在《天龙八部》里写了，少林寺是个藏污纳垢的地儿，人但凡还吃五谷杂粮，就斩断不了六欲七情， 少林寺上头的保护伞倒了，那灵隐寺呢？五台山呢？全国到底还有多少秃驴打着佛祖之名行骗啊？不过对于释永信来说，虽然不再是住持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中国公布了历史性的育儿补贴，三岁以下每年每个崽都能领到3500块钱。你看看，蚊子腿也是肉，不知道释大师有多少可以领钱的适龄子女，不行的话就等从里头出来再生。这钱不仅僧侣能领，估计党员同志们也会很开心，毕竟现在除了他们，不会再有老百姓想给生育做贡献了。中国的人口红利，官老爷们的享乐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此次北京密云和平谷遭遇的山洪泥石流，究竟是因为降雨量太大，还是官方未通知百姓便泄洪呢？中国斥巨资修雅鲁藏布江水电站，究竟会不会成为又一烂尾工程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、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